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4月28号，公元2010年6月1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公布下届大选日期，又有3名西藏抗区地震灾民被中共拘捕，加拿大总理被要求向胡锦涛就西藏问题施压，环保专家称西藏高原冰川融化将导致亚洲粮食危机，西藏那曲出现野鸟禽流感病毒。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随着2011年西藏流亡社区民主大选的来临，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于今天正式公布下一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初选日期为今年10月份。
这就跟中央吧，当高龄者我跟孙辈，我这的你当主，现在主位在孙，我是的你当主席。
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主管江白区桑和2名增设主管于今天10号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大厅中召开记者会，正式公布2011年西藏流亡社区民主大选相关事项。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主管江白区桑表示，
今天召开记者会有4项内容要公布。第一，向纯美界人士介绍2名增设主管，分别是西藏文化综合编辑部秘书长杨克嘉和罗布林卡卓曼林尼姑边境学院院长任增徐扎。第二，为了向经商藏人和公务人员等各界民众提供便利，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和第14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选举将在同一天进行，并将把初选日期定为2010年10月3号，正选日期定为2011年3月20号。第三，至于下一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候选人数和名单，将于今年9月召开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大会后正式向外界公布。第四，基于很多人对选举方面提出的疑问，今天借此机会宣布，至今在各网站和报纸上公布的候选人员名单都不属于官方声明。
江白学长说，
现在就在这送给这里啊，送这个
今年10月3号结束初选后，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将会向外界正式公布官方声明，公开下一届西藏人民议会和首席部长的候选人员名单及人数。据介绍，位于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可从6月18号开始到各自所在地的地方选举事务署进行大选登记注册，其终止日期为8月18号。与此同时，已注册登记的藏人可在任何其他地区参与选举投票。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又有3名西藏抗区杰古朵地震灾民被中共当局拘捕，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中国当局在西藏杰古朵地震灾区又拘捕了部分抗议藏人。从本月1号以来，当地几乎每天都有1000名藏人分批抗议。一名地震灾民昨天9号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日前600多名灾民在玉树州长办公室外等候一天，都没有接见他们。抗议灾民散去后，有2-3名藏人被中共公安带走，至今仍被关押。这位藏人说，公安在很多人面前不敢抓，他们在散了以后抓的，抓了几个人。当天中共当局对西藏地震灾民的抗议没有理会，于是有的灾民喊出州长王玉湖是个贪官，政府贪腐等口号。 这位抗议藏人表示，他们在五月底看见州政府把重建规划图贴出，才知道地震前房屋将被中共占用，所以他们到中共政府门前要求解释该项计划。他说，灾民抗议后，这两天当局把玉树重建规划图收起。当地灾民对中共政府的重建计划赔偿安置都不清楚，没有官员向当地灾民公布任何消息。另一名抗议藏人表示，按地震重建方案，中共政府计划征用当地多条路段和街道改建成旅游区和公园，估计镇上有六成固定居民受影响，但没有任何赔偿及安置方案。另外，按照规划图，这些路段的居民可能会被安排到偏远地区居住。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所谓青海省省长、青海玉树抗震救灾指挥部总指挥骆慧宁指出，地震灾区重建过程中，十万人要转移安置。
请继续收听新闻。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于本月26号到27号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加拿大声援西藏组织在峰会前夕致信总理哈珀，呼吁总理借此峰会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谈及西藏问题，特别是就有关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和环境问题向中方施加压力。加拿大西藏委员会执行主席德莫德·特拉维斯本月4号向总理哈珀呈交的请愿信中引述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中间道路，强调2008年以来八国集团的很多成员公开对达赖喇嘛特使与中国政府举行的藏中和谈表达支持。请愿信说，这次二十国集团方面更应该联合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敦促中共对达赖喇嘛特使方面向中方提交的有关全体西藏人民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进行认真考虑。请愿信呼吁二十国集团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西藏境内人权状况、宗教自由、法治等方面被严重践踏的问题上施加压力。请愿信指出，中国政府不顾藏人不满，在西藏各地随意开采矿产资源，此举严重违背了国际法有关规定，因此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关注西藏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状况，要求当局未来在西藏开采矿产资源必须要更多的考虑当地藏人的意愿。加拿大西藏委员会致信给加拿大总理哈珀的请愿信中说，西藏作为亚洲水源，希望国际有关独立调查机构制定政策，对西藏水资源为主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应让藏人特别是牧民参与，并让他们享有管理权和决定权。请愿信最后呼吁二十国集团不光是关注西藏问题，同时就藏人的各项权益、西藏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得以有效保护采取实际行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环保专家表示，西藏高原冰川融化将导致亚洲粮食危机。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美国环保专家表示，西藏高原冰川迅速融化将导致亚洲粮食危机。路透社引述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上周访问中国时的发言报道说，喜马拉雅地区和西藏高原的冰川迅速融化很有可能将在中国和南亚地区引起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一名叫辛远红的研究长江水资源的中国环保学者也向法新社表示，冰川迅速融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按照目前冰川融化的速度来看，在十年内西藏高原冰川的 30% 将会消失，并强调如果全球变暖更严重的话，局势也会变得更加严重。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今天10号表示，西藏纳曲地区双虎区出现野鸟禽流感病毒。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中共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日前从西藏纳曲地区双虎区死亡野鸟中检验出 H5N1 禽流感病毒。接到野鸟死亡报告后，农业部及时派出工作组和专家组赶赴当地，指导西藏兽医部门和林业部门密切配合，切实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消息说，五月中旬以来，西藏纳曲地区双虎区出现野鸟死亡情况，截至5月25号，共发现死亡野鸟170只，其中棕头鸥141只，斑头雁27只，红嘴山鸡1只，赤颈鸭1只。5月25号以来，没有再发现死亡野鸟的情况。另外，曾在西藏首都拉萨贡嘎县杰德秀镇发生的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那次疫情共造成了1000多只家禽死亡，捕杀家禽13080只。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丁一夫撰稿的文章《达赖喇嘛不是你的敌人》。
达赖喇嘛听到藏民苦难，表情十分痛苦。他表示，他钦佩清美央东日不切等的反抗，但是明确表示，他认为这样的反抗会引起更剧烈的报复镇压，最终受伤害最多的仍然是藏人。以暴制暴不是出路，达赖喇嘛说，我坚决反对任何动用武器的做法。这使清美央东仁波切很失望。清美央东仁波切指出，要在星海玉树地区组织一支地方武装，认为这支武装可以维持地方上的安定，防止冲突扩散，希望达赖喇嘛支持。达赖喇嘛当即予以拒绝，认为这样的做法只会引起更大灾难。达赖喇嘛劝说，中央政府正在让解放军表现得更加理智，这个时候去组织地方武装增加敌意不是明智的。清美央东告诉达赖喇嘛，有上万康巴人跟随他离开家乡，已经逃到西藏中心地区，当解放军在杀死我们的妇女儿童，在摧毁寺庙的时候，不可能指望康巴人无所作为。达赖喇嘛坚持反对动武，要求他们更耐心一些，更容忍一些。事实上，一直到3月拉萨事件爆发，达赖喇嘛和噶夏政府一直想勉为其难地维持拉萨的和平局面。很多康巴人和拉萨市民希望噶夏政府把他们组织起来，希望给他们发放西藏政府武器库里的枪支弹药，但是遭到了拒绝。而与此同时，西藏和周边省份的解放军却在中央的直接指挥下调兵遣将，部署评判。解放军部署评判的对象不是在山南的泗水、六岗等游击队，而是集合在罗布林卡门口的示威平民。最后，从解放军军需送来的阿佩阿瓦进美的信，要求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地图上标出自己居住的房子，以便解放军炮轰时避开这房子，预示着中央和解放军武力镇压的决心，已经把话说得非常明确。达赖喇嘛看到拉萨民众和解放军以及噶夏政府对峙的起因是民众不愿让达赖喇嘛前往军区，以免被挟持。如果这种对峙持续下去，流血冲突迫在眉睫。避免这种对峙持续下去的唯一可能是解除这一对峙的原因，那就是他离开罗布林卡，离开拉萨。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直到最后一分钟都希望和解放军合作达成拉萨安定局面的达赖喇嘛不得不出走，踏上了前辈走过的流亡道路。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